枪声响起，美军做好战斗准备，中共烧焦却走绝路，为台军演收场。四国齐聚北京发难，伊朗人叫要自由，吓坏中共。神韵巡演亚洲首站爆满，中国机械人脚踢训练员马斯克爆笑。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月1号星期四，下边是详细内容。据加拿大华裔作家成树爆料，11月17号上午10点左右，中国福建省福州市遂义军用机场，一名少教飞行员驾驶一架歼-10C 单发单座战斗机走上绝路。目前所知情况，他为人耿直，不懂拍马屁，亦都不会用钱贿赂官员，一直没获得晋升。他妻子在上海投资购买了恒大地产的理财信托产品，结果蚀了500多万。这件事导致中共当局展开对军队飞行员进行又一次排查，包括调查家里边的经济状况，摸底家人投资理财情况，对飞行员进行心理评估，如果出事有风险就不给飞行员飞。这两年中国发生了5起空军飞行员想不开的事件，分别发生在沈阳、哈尔滨、咸阳、成都，最近这起在福州。有网友纷纷表示，在中国没活路，为什么不开飞机投奔自由世界，走住路太傻了。我们看一下美国人的生活，他们并非失败即淘汰。在社会救助方面，美国长期实施补充营养援助计划，2023年财年平均每月大约有4200万人领取粮食补助。另外，美国亦透过医疗补助、老年联邦医保、住房补贴、取暖补助等多重制度，为低收入和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相比之下，中国制度性保障严重缺失。多起案例显示，老人因为不愿意成为家庭负担，自行结束生命，甚至提前为自己准备后事。在部分农村地区，老人走上绝路，不单止没有引起公共讨论，反而被视为合理选项。就在中共在台湾周边地区启动大规模军演的同时，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军人。29号美国海军官方账号发布只有21秒的影片，影片开始就是 Ready to fight， 准备战斗，紧接着密集的枪声响起，伴随着震撼的音乐，一组组美军士兵的镜头宛如好莱坞大片，大家纷纷兴奋留言：海军万岁，天佑我们的军队，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值得注意的是，有几位中国网友跟帖向美国海军表达感谢和尊敬。一位网友是这样写的：感谢你们的服役，来自独裁中国的爱与尊敬。另一位说：我认为中国大约有 70% 年轻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或者在做外卖骑手，中共称之为灵活就业。 10% 在中共体制内工作，30%是白领。是的，中共的终结已经临近，只差一条导火索。还有一位中国网友贴出图片，上边用中英文双语写住：中国共产党是一切灾难的根源，中共不等于中国人，中共是不合法的政府，中共奴役中国老百姓，中共要将奴役模式推广到全世界，对世界造成危害。近一段时间以来，类似内容在互联网上频繁出现，中国民众越来越多地公开和中共切割，向全世界表达对中共的唾弃，以及对美国和日本和台湾的支持。有中国网友表示，台湾富强，愿意去台湾做人质，永不回国。当泰国和柬埔寨战火再起，柬埔寨边境的电站园区亦成了泰军打击的目标，引发中国网民的热烈讨论。在微博上，中国网民纷纷为泰军队猛军柬埔寨电站园叫好，有人趁机暗讽中共，泰国就敢对柬埔寨动武，中共只是敢将国内老百姓银行账户冻结。近年来， 中国民众选择赴海外工作、定居或者投资的趋势在上升。据产经新闻报道，发现从2023年12月到今年11月两年间，日本共有44,224家登记资本额500万日元的公司成立，其中大约7,000间的创办人地址位于中国。观众朋友，冬至已过，冬天已到，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说，气为血之帥，气如果足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冷。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脑花，其实很可能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从根本调理，可以试一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只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品质，俾我哋瞓得更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十八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网站查看详细介绍。而家落单输入888，仲可以享受10%的折扣。中共发动代号“正义使2025”的大规模围台军演似乎进入尾声。据彭博31号报道，尽管北京尚未正式宣布演习结束，但台湾海巡署官员透露，参与演习的中共海警船正缓慢驶离台湾周边海域，同时共军机舰侵扰数量亦显著下降。据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在 X 平台发布，在共军环台军演的时候，四方安全对话包括美国、日本、印度、澳洲的大使30号在北京会面。庞德伟表示，四方安全对话是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力量，四方关系持续稳固强劲。庞德伟在社交平台发布的此信息，明确表明他希望引起全球关注，这四个国家准备合作抗衡中共的军事侵略。他明确表示希望引起全球关注，指出这四个国家正准备携手合作，以抗衡中共的军事扩张，并清楚向北京释放信号，任何挑衅行为都不会被忽视。《华尔街日报》分析报道提到，台湾是一座民主自治的岛屿，坐落在重要的海上十字路口。如果中共成功征服台湾，将使得北京能够主宰该区域的战略航道，向太平洋广泛投射军事力量，更积极追求具争议的海上和领土主张。中共目前受制于第一岛链围堵，亦就是日本、台湾、菲律宾等美国盟友构成的防线，现在显然想要突破这个局面。党魁习近平31号晚发表新年贺词时，针对两岸议题，他重弹统一的旧调。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危机。日本海上保安厅统计，中共海警局船单是今年在钓鱼岛附近航行的天数，截至30号已达356天，创低新高的纪录。钓鱼岛的情势比以往严峻。针对中共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日本读卖新闻30号发社论指出，一旦中共武力犯台，日本的西南群岛亦难幸免。因此，日本和美国有必要合作，提升自卫队和驻日美军的共同因应能力。中日关系恶化，日本企业界高层原本预定一月率大约200人访问中国，但行程已经延期。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由于日本经贸代表团要求同中方领导层会面，而中方并未给出明确的回应，访中行程已确定延期。印太区域安全局势持续升温，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30号表示，在吕宋岛北部卡加延省外海发现了一艘中国深海科考船，并已出动轻航机进行空中监视。卡加延省位于吕宋岛最北端，邻近台湾，并设有可供美军使用的军事基地。中国科考船全长 87.25 米，为深海科研平台，可支持有人和无人潜水器从事深海探测任务。本月首早，该船自中国海南省出发，进入菲律宾专属经济区西部海域后继续东行。近期伊朗爆发的大规模抗议运动中，女性和年轻人企上街头的画面引发了全球关注。这个不单止是伊朗政权的重大危机，尤其对中共的冲击最大，原因是女性和年轻人所代表的不单止是抗议群体，而是一种能够瓦解权威统治心理基础的结构性力量。30号，一则在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夜色下的伊朗哈马丹城陷入了混乱，大家在枪声中奔走。过去的三日里面，伊朗各地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伊朗女子纷纷除下了头巾，德克兰的大学生亦加入了抗议活动，抗议伊朗的独裁暴政。流亡海外的伊朗王储向全体伊朗人叫起来伊朗。连日来，利奥帕格连续在社交媒体 X 平台发帖，30号他写道，今晚伊朗哈马丹城陷入了混乱，人们被枪弹扫射。尼奥伯格在伊朗通缉名单上排名第17名，他在贴文中呼吁世界为伊朗人祈祷。在这些英勇的伊朗人和恶魔暴徒较量的战场，请为这一座饱受围困的美丽城市祈祷。署名波斯之旅的账号在平台贴出了一位年轻人独自坐在大道中央，对面是准备镇压的伊朗摩托车警卫。网络上亦流传着很多勇敢的伊朗年轻女子除低了头巾表示反抗的影片，他们在影片中做出了求助的手势，跟着除低了头巾。在伊朗，如果女仔在公开场合不戴头巾，意味着违法，会被送入监狱。还有一段影片显示，一位女仔没戴头巾，还在公共场合表演体操，获得了旁观民众的赞赏。发帖者形容，这样的行为在伊朗已是一种极具风险的勇敢表达。伊朗记者马西克阿林拿贾德29号发布一则影片，一位路边青年表示，我拍摄这些影片时非常害怕，但是我还是想令全世界知道，我们伊朗人不想要这个政权。伊朗的抗议活动始于德克兰，目前正在蔓延到全国各地。31号，抗议活动进入第四日。美国记者阿林拿贾德曾在伊朗生活，他表示，在伊朗如果我除下了头巾，我会被学校开除，我会挨鞭子，我会被关入监狱，我会被罚款，我会每日在街上因为道德被警察殴打。如果我被强迫，那也是我的错。伊朗是古代的波斯国，乔治·马马利斯表示，这次波斯人觉醒，伊朗各地城市人潮涌动，不是窃窃私语，而是震耳欲聋的呐喊。伊朗人已经受够了伊斯兰共和国，民众再次呼吁王储礼萨·巴列维领导一个崭新自由的伊朗。流亡海外的巴列维王储于30号在 X 平台发出公开信，他呼吁所有伊朗人，包括政府雇员、能源和交通运输行业的工人、货车司机、护士、教师和学者、工匠和企业家、退休人员以及所有失去毕生积蓄的人，加入全国范围罢工和抗议活动。他不单止向伊朗各地人呼吁，亦向海外的所有伊朗人呼吁，让世界所有的人都听到伊朗人发出的声音。起来伊朗，伊朗万岁。社交媒体上的影片显示，29号抗议者 同安全部队之间爆发了冲突，多人被捕，抗议者高叫反政府口号，身着防暴装备的伊朗警察发射催泪瓦斯。路透社提到，伊朗里亚尔对美元汇率在2025年下跌了近一半，食品亦渐渐买不起。英国卫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自今年夏季和以色列爆发为期12天的战争以来，伊朗政府自身坚不可摧的政权形象遭受重创。 CNN 亦在报道中讲，这次冲突后，哈梅内斯的军事力量被削弱，核计划严重受损，民众信心迅速丧失。 CNN 提到，持续的电力崩溃、创纪录的通货膨胀和飙升的失业率，令伊朗民众对政府感到幻灭。今年伊朗全国20个省经历了40多年最严重的干旱。外界分析，中共害怕女性和年轻人抗议，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强的对抗能力，而是因为他们揭示了一个事实，统治并非不可动摇，恐惧亦并非必然接受。在权威体制下，这种觉醒本身就是最深层的挑战。中共的维稳政策显示，现在忍一忍，将来会更好，但对当前年轻人来讲，这句话正在到失效。就业困难，房价高企，阶层流动受阻，使得努力即将可改变命运的信念逐渐破产，中共便失去了最重要的说服力。一旦恐惧不再凑效，政权便只能依靠赤裸裸的强制力，而这个正是其最脆弱的时刻。美国神韵艺术团2026年亚洲首站在台湾上演，30号在台北戏曲中心进行第一场演出，票房提前售完。来自不同领域精英感动表示，神韵是伟大的演出，令人从精神上重获新生。这个亦是神韵艺术团第18度来到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国防部长顾立雄、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界政要都特别致赠花篮祝贺。海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讲，12月30号晚，我在台北台湾戏曲中心欣赏了神韵亚洲首场演出，整体感受犹如一趟跨越时空的文化旅程。这个不单止是一场舞台表演，更似是一场透过艺术和观众展开的深度对话，引人重新思考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和人性的核心价值。神韵以中国古典舞结合高科技动态天幕，生动呈现5000年文化的精髓，舞蹈动作整齐利落，精准到位，神韵细腻而有力度，并配合多项高难度技巧，令历史人物与其精神内涵仿佛活现于舞台之上。现场中西合璧的乐团演奏，旋律时而婉转细腻，时而磅礴激昂，为整场演出增添更丰富的层次和感染力。节目编排巧妙，前后串联古代故事和现代对良知和信仰的坚持，引导观众思考自由、尊严以及文化传承的深层意义。当我走出剧场之后，内心依然如韵不绝。中国产机械人频传失控，一段影片显示，中国产的机械人在动作模仿测试中，一脚踢中了工作人员，引发热议。马斯克在评论区发出爆笑的表情包，亦有人对这种机械人的暴力倾向表示忧虑。中国宇树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测试 AI 机械人的影片网络热传，影片显示一名训练员比划格斗动作，机械人跟住模仿，当训练员踢脚时，机械人跟住踢脚，脚踢中了训练员，训练员跟住似乎很痛苦地踎在地上，机械人亦跟住做出踎的动作，引发大笑。特斯拉首席工程师韦斯莫里尔26号转发了该影片，马斯克在评论区留下了 爆笑的表情符号。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晚上九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